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听众朋友参与我们的讨论，或者是有问题可以拨打问题咨询。好，接下来请出嘉宾陈老师。陈老师好，欢迎您。
哎，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我知道您准备了一部非常好看的电影想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啊，但是在这之前呢，因为我知道您在台湾最近，那刚好台湾大选刚刚结束，想顺便问问您哈，能不能您作为我们的现场记者或者说现场观察员跟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在那里您的，我们简要的分享一下您的一些见闻吧，台湾民众他们在大选当中的一些状态。
我觉得表现还是基本上挺好的，因为从很小的时候台湾就开始可以选举，我小的时候哈，我就看过那个时候的大人他们怎么选举，我甚至还看过有些人怎么拉票的那种情况。我身为一个很小的小孩，我都觉得好像不太对劲，只是说不太出来哈，因为也没有明目张胆的他们在做哪些事情。但是呢，基本上随着这个资讯的越来越多的公开化，它越来越自由化之后呢，人他又就拥有一种他觉得自己这个可以很方便行使的一种权利哈，就是他可以去寻找更多的真相这样。那甚至呢，比如说有人爆料可能哪一栋房子怎么回事，那这栋房子呢并没有被加派或者是被围起来说不可以哦，你们都不可以怎么样哦。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变化。但是在这个过程呢，其实很多人哈，我私底下有些朋友在聊天，其实很多人也都非常明显的能够分辨哪一些语言其实是来自于对外对岸的那个介入干扰哈，哪一些语言是真实实在的本地人他们会使用的一种，不是语文字的本身，而是一种表达的方式。你在那个过程当中，你很平和的，然后很中立的，实实在在的去描述一个事实，跟你用情绪的语言然后来谩骂，或者是甚至会，你这种东西越多的时候反而会让听的人，因为他是有眼睛可以看的嘛哈，他有头脑可以判断，他反而会更不相信如果有哪一个候选人的这个以后要走的这个政治路线呢，跟释出这些恶意散播这种挑衅的或者是分化的这种政治集团啊之间走得太近的话，那其实民众他还是投下了他自己很清醒的这个选择。我觉得这是很令人高兴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在很早期台湾社会有一句话叫好人要出头哈，其实你做好事也是避免坏人做坏事。那当那个坏人他真的有一天他真的能够去看到真正美好的东西的时候，他心里头也会有摇摆的，他也会选择有一天他用脚选择嘛，有人说是用脚选择哈，就是移民。所以我们可以看这种真实的案例，你在国外你看到多少人是从那个所谓的强国哈，有人说那个强是那个围墙的墙。
您是说对岸的那个强国吗？
那个强国，对，其实现在在 Facebook 上面有很多这种言论，那他用的那个强就是围墙的墙。对，从那个强国，大家都有渴望自由的那个内心的那个那道光哈。那当他能够看到有一个洞的时候，那那个光肯定是会射出去的，就跟我们今天的电影里头，那个男主角也去他的墙挖了一个洞。
哎，这个很有意思。好，说到这儿咱们就要说您的电影了哈。陈老师，当您把这个电影推荐给我的时候哈，我首先是被这个电影的风光给迷住了，我觉得
是
就好像你去在电影里面去旅游了一下，因为它发生的是在希腊爱琴海一个特别美的一个小岛上。
对，但是很有意思的是这是法国人拍的电影。
对呀、啊。他们在电影里说的也是法语，对吗？
所以我觉得呢，就是法国很著名的就是它的餐饮，right？然后它的用餐环境哈，甚至是他们烹饪的这个过程，它不一定要用很昂贵的食材，但是他们可以耐着性子去做那个餐点，他不觉得做厨子是一个很低档的事情，他也不觉得花时间在做这个餐饮是浪费生命的事情，所以
这
呢，
个
我
只
曾经
有
干
我
过。
觉得是比较卷的中国人才会这么想。
所以呢，我看过两本书哈，就是一本呢是道道地地的一个加拿大人，然后呢，他带着他的孩子回到他先生的那个故乡，就是法国的很乡下的地方。然后他刚开始去的时候，他非常的不习惯，因为那里的人吃饭之慢。
做太慢了，生活哈，
对，然后对孩子的那个饮食的教育，他当时觉得简直是不可思议，这怎么过日子啊？你父母都不用上班了。但是当他在那边待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观念有多么的深刻啊。那另外一本书呢，他也是在那个标题也非常有意思，叫做《告诉我你吃什么，我就知道你是谁》。
就是说你和你吃的东西息息相关哈，这个意思。
是，对，那这个书呢，等日后有机会的时候，咱们我可以，我们也可以在这个跟大家
分享。
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哈。那你看啊，这部电影一下子就让你有那种感觉，它是法国人拍的，他有那个细细品尝的那个能力跟那个敏锐度，所以他能够就是看到的，或许哈，你到现场去看，不一定有那么美了哈。但是因为他抓的那个角度，跟他处理的那个整个的过程，我觉得是非常值得跟大家推荐的。
对，就是在那个风光片当中，印象最深的，你合上眼睛就是那种蓝天大海，海天一色白云啊，希腊最典型的蓝与白呀、啊，然后小镇的那种宁静和质朴啊，然后有很多天真的孩子们，对，等等吧。就是让人
对，
会觉得那种淳朴的生活特别的让人向往，然后故事就在这里面展开了。
是他整个故事，你看啊，他整个故事的人物也没有几个，五根手指头就数得出来了，对不对？他的那个整个的色调就跟您刚才说的哈，蓝跟白很单纯，那他的人物也非常的单纯，他的对比也非常的纯粹哈。就是在那么宁静的情况之下，有一个爸爸，就是这个男主角皮克斯，他的爸爸是一个非常暴躁，然后非常颓废啊，但是为了生活，为了照顾他，还是得要出去工作的这么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男人，他根本连胡子都不刮的，你看他
这个
穿
人
衣服，
或许是因为他3岁的时候妈妈去世，对爸爸的心灵创伤哈，导致了他的这种颓废。
对，一直是这样，所以他跟儿子之间呢也没有太多的交流。所以这个小孩呢，其实还挺阳光。你看他长的那个样子哈，他
胖
还是很向往，对。然后在那个环境里头，你看从头到尾没有出现过一只手机，有没有发现？
那是。对，
对，就是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之下长大的哈，然后。他有一天送货的时候，就跑到一个渔船上面，然后就发现，在夹层里头有一只怪物。
黑不溜秋的大鸟是吧？但是是很
对，
雏鸟，就是毛还没长齐的那种，很丑，看起来。
对对，然后那个形容说像青蛙不像青蛙，那 他整个姿势哈，那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他竟然用了一个。纯金的十字架的项链，那是他妈妈留给他的遗物。他竟然可以把这个项链去跟船长说，我能不能换那只不知道什么东西的，可不可以把它换回家？
对，其实好像是因为他看到那个鸟的生存状态不太好，怕它死掉了，他很同情它哈。然后他想要，
对。
船长不给，他就把自己脖子上的项链拿出来要交换。对，
对，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也知道人的这个心理状态哈，有的时候人做一些事情也是自己心里头的一些投射哈，因为他可以同理， 因为他自己的情况嘛，他知道那种孤独，你看他自己的情况也不是很好，他的那个家境也不是挺好的，那他呢因为失去了母亲，他也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那他爸爸出去工作往往就一个月不回家的，这样的情况之下，他能够体会别人，就是他看到这个所谓的怪物哈，他那样的情况，所以引发了他的恻隐之心吧。
对，所以他就把这个鸟就偷偷摸摸的抱回家了。但是我觉得有点奇怪哦，他好像知道他爸爸不会让他养，所以他
当然
偷偷摸摸的。我就觉得为啥家长总是要站在对立面呢？
第一个呢，家长忙于生计哈，他知道当你带一个什么活的回家以后，第一个考虑的就是经济条件嘛，我们能不能养得起他。第二个呢，要有经济条件是要花时间去赚取的，所以他就会陷入在这种两难的这个情况。我出去工作，我就没有时间照顾他；我照顾他，我就没有时间出去工作。就是很多人会有这种思考上的误区，但是当然也有人是跳脱这种误区的哈。他既能把这个做好，也能把那个挣钱，他是把两个把它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有一句话叫做鱼与熊掌不能兼得，但是别忘了还有另外一句话叫两全其美。
这就是给每个成年人的一个难题了。
哎，是，所以而且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大人的思考里头也会装进一个你不能说它不是事实哈，就是小孩子有的时候兴头一起，他啥都不管的，他就是我要什么什么什么哈，因为他想不到那么多可能会发生的情况。然后如果你问他，他都可以跟你说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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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promise 比如说哎，那个大便谁清啊，然后谁喂食啊，谁帮他洗澡啊，他可以一概都跟你说 yes， 但是他真正能做得到吗？难说。所以到最后还是家长在忙活这些就是活灵活物的东西，这样。
所以家长会本能的反对。另外，是不是陈老师他也会担心这个宠物有感情了，万一他死了，孩子会非常伤心？
这也是其中一个，因为这个对孩子来讲的确是一件很难过啊。所谓的难过，就是他的心里头真的很伤心，然后也很难过这个坎儿啊。所以当家长考虑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时候，也没有把握可以处理好的话，那基本上就先拒绝再说了。而且家长也会有这种思考，就是说他现在只是兴头上，给他换一个更有趣的东西，我带他出去吃好的吃一顿，或带他出去玩一趟，他可能就忘记了。
所以我想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家长朋友有的时候可能也会面临这样的难题啊，孩子要我要养个小猫啊，我要养个小狗啊，那家长真的就是左右为难。那么我们这个影片当中的小男孩，他偷偷的养了这只怪鸟之后，会给他们的家庭，他个人，甚至整个岛子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陈老师，咱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请您继续跟大家分享。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今天陈老师给大家推荐的是一部法国的电影，这个电影的名字叫做《男孩与一个鸟的名字》哈，陈老师现在可以说吗？因为涉及到剧情哈，是一个鸟的名字，我们先把它留下来作为一个悬念。那这个整个的电影呢，是以希腊的一个岛子，这个岛在爱琴海旁边啊，小岛叫佐拉，特别优美的一个大自然的环境当中展开的。小男孩偷偷的收养了这个鸟，然后就遇到了他父亲的强烈反对，那中间会有一些冲突，他爸爸甚至把这个鸟给赶出了家。那么这个男孩怎么办呢？陈老师，您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您可以看到或者是建议我们的观众去看他的时候去 get 能够 get 到哪些值得我们学的地方呢？
其实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哈，就像您前面那一段说了哈，就是当时他其实是很纯的一颗心态， 他觉得那只鸟真的是非常可怜，所以他不计代价的就把这个鸟给带回去了，想要照顾他哈，而且是人家不要，你看把它放在那个夹层里头，但是到后来竟然没有想到这只鸟能解开他们父子之间冰冻那么长的一段时间的隔阂，所以真的是对所谓的中国人常讲的这个善有善报，真的是颠簸不破的真理哈。
嗯，
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大人在思考，在我们在生活当中，因为大人的世界挺复杂的，然后要思考很多的利害关系。那比如说买股票，你要买哪一支，对不对？你该不该把你的房子租给这个房客？其实在这个整个的过程里头，常常考虑的不是对方需要，而是自己的利益，对吧？
嗯。
有哪个人说买股票是为了增进这个国家社会的这个
经济发展
好，或你把房子租出去给别人，你真的是真心为那个租房的人着想，我想这样的情况是比较少的，越来越少的哈。但是呢在这种条件之下，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自己可能会变得更紧张，因为你整天要琢磨这些事情，有的时候我就看到很多人他的毛病啊，他身体的毛病其实不是那个器官的问题，其实是来自于他的生活形态，紧张到计算到有的人晚上是睡不好觉的。那睡觉不只是休息，睡觉它还有恢复的功能哈，所以当你的白天耗损太多，然后你晚上要帮助你休息甚至恢复功能的时候，这一段的效果没那么好的时候，那累积下来的这些欠债他就得要寻找你的器官去发泄了哈。所以你天生 对你天生哪一种器官比较弱，他可能就会从那里出来。所以如果我们找的医生没有办法去帮助我们去找到你思想的这一些就是这些负面的然后改变很多生活的习惯的话，你光是吃药或者是打针或者开刀，那个效果往往不是太好，而且复发的那个情况，很快就会再出现。
所以调整你的心态、情绪、心情很重要。那这个讲电影里面的这个小男孩，他叫雅尼斯哈，他很有意思。他在收养这个鸟的过程当中，你就能够感觉到他本来是很孤单的嘛，没有多少爱在这家庭里，但是他和鸟的互动当中。他特别快乐哈，有的时候搂着鸟睡觉啊，或者给鸟喂食啊，然后看着他家的那个奶羊山羊和那个鸟互相之间那个打来打去的，他特别开心。
是我觉得那个这个画面实在是很有意思哈。你看那个鸟一进他们家的储藏间，因为他怕被爸爸发现嘛，所以就特别把它放在那个储藏间哈。那个山羊立马就冲进去储藏间，然后就把它顶出来了。
对，他就已经有人的那种妒忌哈。他
对，然后两个呢，就是那个鸟随着那个鸟越来越大，有的时候那个鸟也会在那个海边岸上，然后就是远眺远方。这个时候，那个山羊会把它一撞，就让它掉到海里头去。
很有意思，哎，但是很有意思，他这两个动物后来打来打去，觉得没意思，他们也和解了。
对，所以你看啊，我觉得这一段的画面，其实我觉得我相信很多成年人要看到的话，可能内心里头还是会被撞一下的哈，就是那个不记仇啊。
对，孩子和动物都是这样哈。
哎，你看啊，我们在处理很多校园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有一个还蛮普遍的现象，就两个小孩吵架，就同学嘛哈，两个小孩吵架。然后甚至可能到时候打了，那个有一方的家长很有可能，或两方的家长都很有可能比小孩还紧张，然后大人就开始开会啊，讨论啊，那这个讨论通常往往都是说对方孩子的错哈，然后对方孩子的错数落完了以后会数落老师的错哈，老师没有能力去处理好这些事情，那老师没有能力就是主任没有能力，那主任没有能力就是校长有问题。
那边孩子早就和好了是吧，
哎，对对，等到有的人甚至呢他觉得校长说不通，他干脆就告到议员那里去了，议员就在议会质询教育局长，或者是把校长叫来被质询，还要回家写报告， 对，就这么一大圈子，就大人在和这个稀泥的时候，两个小孩已经人家手拉手的去玩去了。
嗯
嗯，对。
所以陈老师，您觉得对于成年人来讲，看到孩子的这种天性和动物的这种天性，我们能学习到吗？
其实呢，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是摊开来算这笔账的话，小孩子被欺负的那个当下哈，其实是非常好的机会，我们一起来探讨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去用最好的方法或最合适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其实是一个学习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其实大人如果有机会哈，能够让孩子去说一说，这个呢，我觉得也可以，我们再把这个眼光再往前推一点点哈。你看那小孩在学走路的时候，他会不会跌倒啊？
会啊，不停的跌倒。
对，他不停的跌倒，但是他不哭哎。
对对。
哎，一直他发现你叫的声音比他的疼还疼的时候，他就发现，哎，这有意思啊。
我得哭。
对，他哭得越惨，你疼他得越厉害。啊，但我当然意思不是说小孩子跌倒了你不能去安慰他，不是这个意思哈。但是从我觉得这个互动的过程呢，其实也给我们一些警惕，就是我们必须非常理智的去判断孩子是真受伤了，还是那是他自动的行为。所以你看，有些孩子他一跌倒，他一屁股坐下去，我心里头都会咯噔一下。但是只要你不出声，事实上他很快他自己站起来就往前走了。对吧？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过程里头去知道一个道理，我们身体的一个道理。小孩子因为他在长，他必须向上，他必须身高要抽长，他各种部分他都在成长，所以他的能量，他的精力是放在往上长的这个过程。所以他没有太多的精力去分配给记仇啊。疼啊！哎，他的那个身体的机制，他是这么设计的。那既然是这样，现在不是也很流行抗老化吗？
对，
我们有一个医生说得很妙哈，他说其实抗老化是不对的哈，应
哦，
该是说减缓老化，这是可以做得到
哦，
的啊，这样。那你怎么样减缓老化呢？我们跟孩子学习嘛。你看，孩子他把能量分配在哪儿？往上，所以他没有时间去记仇，他也没有能量分配到记仇那儿去。所以，如果咱们想要延缓老化的话，那就理智清醒的把咱们的能量分配在什么地方？
至少是分配在让你比较开心、快乐的地方哈，或者是有
对。
成长的地方。
对，而且那种开心快乐是真正的真心快乐，不是那个表面浮夸的那种真心快乐哈。就是说，你心里头恨得牙痒痒的，但是你为了要让那个，你就就是也能表面上很快乐，其实那个不是真正的快乐，那是没有根的快乐。你只有把那个仇恨啊、记仇啊、那种妒忌呀、那种抱怨啊，真的那个根子把它拔掉之后。你的快乐，你不用花太多钱，你立马你就会感到那种很厚实的快乐感。
好的，好，那我们又要休息一下了哈。我们
是。
把电影往前的情节推进一下。这个鸟经过了差不多一年，就长大了，羽毛也长出来了。它长成了一个白白的，特别高大。它那个站起来脖子头的那个位置，比这个男孩的身高都高了。一只
是。
巨大的鸟，简直是可以说是鸟王哈。它成了整个岛子上的明星，改变了男孩，也改变了整个岛子。也改变了他们家庭哈，那究竟是怎么改变的？咱们还是休息过后再请您继续分享。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陈老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电影是法国人拍的，发生在希腊的一个佐拉的小岛上的感人的故事。那么，小男孩他收养的这个鸟到底是什么鸟呢？陈老师。
它叫鹈鹕，有人很容易把鹈鹕跟那个宋子鸟哈， 形象就混在一起了。他鹈鹕呢，他的嘴还是比较宽厚一点的，
嗯
啊，对。然后因为鹈鹕长得很大很大哈，他最有这样的记录说呢，如果他成年以后，他的重量可以达到15公斤。
哇，那确实是。长得大，而且我好像查资料说这个电影是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改编的，好像现在那个岛上现在还有那个鹈鹕在
啊。然后很有意思的是，在这个过程里头呢，因为暑假来了，所以岛上的一间小小的咖啡馆呢，来了一个就是打工哈的一个女孩子。那这个女孩子因为她是从都市来的，他的思维呢基本上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哈，然后慢慢的产生了一些互动以后，萌生了一个想法，哎，就是因为那只鸟基本上是岛上唯一可见的嘛，然后这只鸟呢还有点灵性哈，就是因为从小就是不是野生的
带大的，对
对对对，它不是野放的哈，所以呢它会有很多令人莞尔或者是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些举动，最后呢就很多人来拍照 right？
对，然后这个就产生了一个经济效益哈。
哎，对，就产生一个经济效益，所以你看那个咖啡厅的老板最后连那个名字都改了，
对，以这个鸟命名他的咖啡厅，大家都为了看鸟来这儿买咖啡喝，把他的生意带火了。
对，然后连他身上穿的那个 T 恤就会让我感意识到他就是把都市的这个行销的手法就是连原原本本的把它搬到这个小岛上面去了。
嗯，
但是对，这个钱是赚的挺多的哈，但是慢慢的我们的这个小男主角就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哈。
对，他觉得这么赚钱好像心里不太踏实哈，赚的太容易了，觉得不光彩，有点那种感觉。
对，而且他爸爸知道以后，他爸爸也非常的生气，他爸觉得你这简直就是耍噱头嘛，
嗯，
就是没有靠自己的流汗，
对，
也不是靠自己的知识哈，你就靠一只鸟，然后就这么去挣的钱，比他可能比他爸爸挣的钱还多。他爸爸一直觉得这不太实在，那他自己也在反省，他是不是在利用他的这个哥们，然后来赚这个钱？对，但是迫于无奈嘛，生活你总是要过的嘛，因为爸爸赚的钱真的也不太多，所以呢爸爸就得又离家然后去工作哈。那这个时候迫于生活，他也又再一次的就是反正就是也经不起这个咖啡厅老板的这个游说吧，还有那个打工的女孩子的一些邀请吧。那最后那个悲剧发生了。
那个鸟被一个车给撞伤了。
对。也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些提醒哈，就说你暂时能够 make living， 你不管挣了多少钱，你用什么样的那个，就像他爸爸讲的，这不是真本事，你也是最起码你也没有靠自己的劳力去做这些事情，所以一旦那个东西不见了以后，你就没市场了，对吧？因为你没有真正的价值，你也没有真正的本事，你也没有付出真正的劳动嘛。那这个时候那个男孩也非常非常的伤心，那爸爸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小鸟在死亡之前赶紧送走。
对，他跟儿子说好像这个鸟不行了，我给他送走，那好像就是给他找一个安歇的地方，小男孩以为哈，所以这个小鸟就离开了他的生活，他就变得有点悲伤哈，失去了一个好朋友。
对，因为那个小鸟跟人在一起久了，又被抱来抱去以后，基本上也不太会飞了啊。然后最后他爸爸把他送走了，这个事情还是有转机的。就在这个过程，我相信父亲是真的从头到尾都非常的爱他哈，只是因为妻子的那个过世，还有生活当中的一些压力，逼着这个爸爸呢。他本来就不太会表达，用语言或行动来表达对孩子的关心，然后再加上这两个压力呢，让他也更就往酒精里头去走了。所以在这个过程，我觉得父亲也清醒了，因为必须逼迫着自己再一次面对死亡嘛。
嗯哼，
对，所以没有想到这个峰回路转，哎，最后那个鸟还是被爸爸给救活了。
对，爸爸躲在一个地方哈，帮着那个鸟疗愈，帮它训练它恢复原来的行动和飞翔能力。结果就是因为这件事，让这个儿子对他的爸爸的那种情感哈，一下子就反转了。
是，而且在这个过程还有一个很劲爆的那个画面哈，就是当爸爸知道，因为儿子知道总是瞒不住的啦，因为小岛也就这么小，对吧哈？
嗯哼。
那你做一些事情总是瞒不住的，最后呢，他就很坎坷的，就很直接的跟爸爸坦白哈，这个是他用妈妈留下来的那个纯金的十字架换来的。把他爸气的，
很
那因
愤
为当时，对，当时他也怕爸爸发现他那个项链不见了嘛，他自己小小的脑袋那个思想是很单纯的，他自己用木头去刻了一个十字架。
挂在脖子上，代替原来的那个金的十字架。
对，所以你可以想到，我觉得说在看这个过程哈，我觉得有时候也在反省我们自己，我们以怎么样去对待孩子的一些态度，因为孩子他思想很单纯，他就。对，他就希望呢，不要被你发现，不要挨骂哈。他就希望呢，也不要太惹你伤心，所以他就做了这个举动。其实这个举动你再怎么弄还是可以看得出来，但是他就是去做。这个也是帮助我们多了解一些小孩子成长的这个过程，多给我们一些借鉴，然后也避免我们做错，怎么样对待孩子的一些错误的方式。
很有意思的，里面有非常多的情节哈，所以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有时间的话，可以和自己的孩子一起看一下这一部电影哈，叫《男孩与鹈鹕》是吧？与鹈
对，
鹕，男孩
然
与鹈鹕。
后对，你看，当他爸爸发现这么一回事儿的时候，他就抓着他的那个还挂在脖子上的那个项链，一把扯出来以后，发现它是一个木头的十字架。那个爸爸气到了，把这个十字架就一口给吞进去了。
对，他可能想打那个孩子啊，手缩回来了，气得一口塞到自己嘴里去了，咽到
对。
肚子里，卡在那里出不来，很
对，
难
所
受。
以可见这个爸爸多么的，其实你看他多么的爱孩子，在那么就气到这种情况之下，因为妈妈都过世了嘛，啊，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说舍不得打他，啊，然后后来吃饭的时候就发现爸爸不太对劲了，那这个
卡
时
在
候，
那儿的十字架，
对，这个时候儿子呢就拿起那个平底锅。
那个情节太好玩了，猛拍他爸爸的后背，拍了好
对，
几下。
不过在那个我在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就想起来，以前我们在念书的时候，学校都会教一些急救嘛。
哦，
哎，其实是不用拿平底锅，你也一样可以救人的。你就是比这个吞进去这个异物的这个人，你比他矮都没关系，比他小都没关系哈。就是你从他的背后抱着他，就是围着他的腰。啊，然后呢，从他的那个横膈膜，就是肚脐上方哈，那横膈膜下面，用你的两根那个大拇指用力的去顶他，哎，顶着顶着，那东西就呱啦就会出来了。
好，谢谢陈老师分享一个救人的技巧哈。我们时间也到了，陈老师，您还有
是，
哪些建议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关于这部电影？
对，我觉得这部电影呢，除了好看，我觉得要慢慢的看，就跟吃法国餐一样，你要慢慢的看，而且法国餐饮呢，它也慢慢的做哈，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呢，除了慢慢的看，慢慢的思考，也回顾一下我们自己跟孩子成长的过程。如果你的孩子都已经很大了，离你而去了，你也可以回想一下自己的成长的过程，然后去选择原谅别人，原谅自己。
好，感谢陈老师的推荐啊。那今天的这部电影叫《男孩与鹈鹕》，希望它也能给我们听众朋友带来很多美好的领悟。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谢谢陈老师。
谢谢，再见。